并比较起来呢，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书呢，它其实是比较理论性的在讨论一些问题，而比较少指向整个教会的具体的问题。在书信里面呢，保罗我们看到他有时候跟犹太人对话，有时候呢他又跟外邦人对话。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呢，保罗他从来没有用过罗马的教会来称呼在罗马的基督徒的群体。可是我们在十六章里面提到保罗提到非常多的在家里面的那个教会，所以就是指一些家庭教会。而且呢，他在十六章结束的时候呢，提到了二十六个人的名字。保罗在书信里面他引用了非常多的旧约的经文，而且他引用的旧约经文呢是超过任何一卷保罗书信，而且呢我们甚至可以说他超过了保罗书信的总和。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在保罗书信里面，他在罗马书里面提到非常多的旧约。在罗马书保罗非常常用的是一个用问答式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来说服他的收信者，也就是罗马的信徒。这种文体呢，其实是在希腊罗马的世界里面是属于一个教导性质的。所以我们从罗马书这些特色里面来看，我们就可以稍微的了解保罗当时写罗马书的处境以及目的，是跟罗马的基督徒所面对的问题跟处境其实是有很紧密的关系。首先我们看到保罗虽然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还没有去过罗马，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他总共有三次的宣教旅行，他可能在宣教的旅程当中，他在路上碰到了很多的罗马的客旅，所以他从他们当中知道了罗马的情况。而且就像我说的，在罗马书十六章最后的他提到了二十六个人，很可能就是保罗他在各地宣教的时候所认识的一些弟兄姐妹，这其中包括了百基拉跟雅居拉，他们就是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里面提到的，因为罗马皇帝格老丢他放火烧城，结果呢把那个东西嫁祸给基督徒，让驱逐犹太人离开了罗马城。而且呢保罗跟雅居拉还有百基拉他们在哥林多同住，而且一同做工，保罗称他们是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的，而且呢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的。可见保罗跟他们的关系呢是非常的亲密。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百基拉跟雅居拉已经在罗马，所以保罗从他们可以了解整个罗马城的犹太人以及基督徒群体的情形。而保罗的其他书信呢，我们看到也都是针对各个教会的处境所写下来的。第二个是，虽然罗马书它比起保罗的其他书信来说，讨论的问题虽然比较理论性，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的十四章十五章里面，他其实是针对罗马信徒的情况而做出一些教导。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一些有犹太背景的信徒，他们被称为信心软弱的人， 还有一些是外邦背景的信徒，他们被称为坚固的人，他们分别属于罗马的家庭教会。当他们有机会一同吃饭的时候，却因为食物的问题而引起了争执，而且呢，后果呢还非常的严重。因为早期的教会，他们的崇拜跟一同分享食物，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主餐，其实他们的崇拜跟吃饭，一同吃饭是难以分开的。所以代表着说，如果不能一起吃饭，那就意味着说他们没有办法一同崇拜。罗马的基督徒因为面对犹太背景的信徒跟外邦背景的信徒彼此相争，而且有这种分裂的情况，这跟保罗他所强调的在基督里面的那个身体是合而为一的那样的一个教训存在着非常大的矛盾。因此，如果罗马的信徒群体他真的陷入到这样子的一种分裂的危机当中，那保罗为了这样子而写罗马书是非常有可能的。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犹太跟希腊人的关系是他所关注的，尤其是我们刚刚经文也提到他有一种先跟后的这种次序的关系，更特别的是这种关系呢到了后面它有所转变。在罗马书的一章十六节里面提到，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在二章的九到十一节里面却提到说，患难困苦跟荣耀尊贵平安也是先加给犹太人，后来才加给希腊人。然而这里告诉我们说，神不偏待人，因为在第三章里面强调犹太人跟外邦人在罪恶之下，所以对神来说并没有分别。甚至保罗在第四章的时候他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先是那些未受割礼的外邦人，然后才是受割礼的犹太人。所以他是亚伯拉罕是未受割礼而信，和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中基去行的人，这个一直到第九到十一章的次序开始倒转过来了。他这里告诉我们说，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是以色列人呢，他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十一章他所要强调的是救恩临到外邦人是要激动犹太人要发愤，而且呢先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至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因此犹太人跟外邦人在救恩历史当中那个先后次序的转变就成为罗马书的主题之一。我们再看下去，如果跟罗马书的十四章跟十五章的内容配合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似乎保罗是要使犹太背景的信徒跟外邦背景的信徒能够明白要彼此尊重彼此接纳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保罗他引用那么多的旧约经文，就是要用来说服那些犹太背景的信徒接纳他的教导。 而他在信的最后提到自己曾经冒着生命的危险到耶路撒冷去，目的呢就是为了要使犹太的那些信徒呢愿意接纳外邦信徒的捐款。这个捐款代表着外邦人他在属灵上面分享了犹太人的好处以后应该要还给犹太人的债。保罗提到这一个很可能就是要使在罗马的外邦信徒能够明白犹太的信徒他的接纳是多么的重要。第四点是保罗在书信的末尾的时候他突然的提到罗马并不是他要去的目的地，他真正要做的是他只是要经过罗马往西班牙去传福音才是他真正的目的。我们从罗马书的14章到15章可以看出保罗可能希望透过罗马书也就是他所写的这一卷书使分别属于罗马不同家庭教会的犹太信徒跟外邦的信徒可以彼此的接纳合而为一。因此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们才能够同心合力的来支持保罗前往西班牙去。所以虽然前面的8章论到了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然而这个可能并不是保罗他写罗马书的目的。保罗他的目的是要以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道理来说服罗马的信徒群体，也就是犹太背景的信徒跟外邦背景的信徒，不要再分先后，不要再论断和彼此轻看，要彼此的体谅、尊重和接纳，以至于他们可以彼此和好，可以一同崇拜，可以一同分享主餐，可以同心的为保罗即将在耶路撒冷所遇到的危险来祷告，而且呢，可以一同的支持他往西班牙去。保罗如果能够在抵达罗马之前，先用这一封书信来达到这些我所说的目的的时候，那么当保罗来到罗马以后，他就可以立刻的前往西班牙去传福音了。我们来看罗马书的1章1节。罗马书1章1节是这一封书信的开始，保罗用奴隶来介绍自己。我们在保罗的其他书信里面，只有提多书跟腓立比书用奴隶当作书信的开始的一种自我介绍。从罗马书里面呢，我们发现保罗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也就是说他自己是蒙召的使徒，而且呢，他是奉派传神的福音。保罗在书信的前言的部分其实是为了要建立这个书信的主体，书信一开始的自我介绍为的是要提醒，要提起那个收信者，也就是罗马教会的信徒的注意，要预备这些人来接受罗马书的内容。因此保罗在罗马书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就是要让这些收件的人知道这封信是出自保罗，而且呢是一个完全听从耶稣基督的奴隶所写的一卷书。这跟他写信的习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保罗这一封信一开始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提到别人， 我们即便看到他在加拉太书啊，面对那些争论他使徒资格的那些收信人，保罗都会提起说，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但是在罗马书，他却没有提到任何人跟他一起发出这封信。由此可见，这个意义呢，显得就更重大了。如果罗马地区的罗马教会他支持保罗去西班牙传福音，他们就需要知道或者是更清楚保罗他所传的福音内容是什么。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开始很清楚地来阐述他所了解的上帝是公义的，是怜悯的上帝。所以保罗一开始用一连串三个词来形容自己，他是奴隶，是使徒，是特派来传上帝的福音。奴隶呢，为的是要跟自由人来相对应。保罗自称他是主的耶稣基督的奴隶，就是要和主来做相对应，表示他完全的属于基督，顺服基督，而且完全的委身在基督里头。在希腊罗马的背景中，奴隶这样的一个地位是根据主人的地位来决定的。保罗说自己是基督的奴隶的时候，其实要表达的是他对耶稣基督的顺服、效忠，以及他不遗余力的那个侍奉。如果我们从罗马书的写作目的来看，保罗呢，其实是要将罗马成为他往西班牙去宣教的一个基地，或者是一个跳板。他需要罗马教会来协助他去西班牙的宣教事工，所以他把这一封信呢，当作是他的自我介绍，来澄清自己的一些信仰。因为在早期的教会历史当中，保罗是一位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人物。犹太的基督徒认为保罗他丢弃了太多的犹太传统，而外邦的基督徒呢，却认为保罗是非常的犹太化。所以有关他的传言呢，满天飞。因此呢，保罗如果要罗马教会来支持他，他就必须要用这封书信来澄清，甚至要清楚地来表明他的身份。保罗他用奴隶来说明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顺服耶稣基督所做的。处在当时的两边的张力之下呢，保罗写罗马书是为了要调解两批外邦信徒之间的那个张力。两个阵营都误解了保罗，就像我刚刚所说的，犹太人误解了保罗，外邦的信徒也误解了保罗。所以保罗既然想要拜访罗马，他又想要到西班牙去宣教来做预备，他就必须要来说明他传的福音其实是跟犹太经书所传的是一样的。而且呢，他又必须要鼓励两边阵营的信徒必须要有更新的心智，才能够互相的接纳。保罗他面对犹太和外邦的信徒这种张力的时候，为了避免信徒之间的那个张力过大，又引起罗马政权不满，造成格老丢驱逐犹太人的这个事件重演。所以保罗希望两边的人可以合一，因此他写罗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 两边的信仰群体其实是可以团结，可以同心合一。虽然保罗他从来没有拜访过罗马教会，但是从书信里头显示保罗呢，他十分的熟悉当地的状况。罗马书就像其他的保罗书信一样，是针对收信教会的特定的问题而所写的。我们想想看，如果啊，当那些啊读者，也就是罗马的信徒啊，面对一封书信，那个作者完全没有来过罗马，然后保罗又必须要针对这个教会的问题来提出方法，而且呢，他同时期待罗马成为一个宣教的基地的时候，所以保罗呢，就用他是基督的奴隶来表明自己完全顺服耶稣基督，更能够取信于这些读者，也让这些读者呢，在面对这一卷书信内容的时候，可以知道保罗他所说的其实是耶稣基督的想法，而不是他自己的想法。保罗介绍自己是奴隶以后，接着说他是奉派传福音的人。保罗介绍自己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意味着保罗好像是旧约时代的那些先知或者是仆人。这样的介绍呢，让犹太背景的罗马信徒更能够来接受他。保罗他在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那个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基督的奴隶，他其实是有增加后面论述的那个力道，因为整个罗马书它的内容呢是听从主人，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没有保罗他自己的意思在里头。从收信人的角度来看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的这一封信，我们如果看到他在前言用简短有力的提出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你写的，加上书信内容里面提到对罗马的那个熟悉度，他在十六章里面结束的时候的那个问安，你数数看总共有二十六个人，就会更让这些收信者来相信这一封书信。综合以上所说的，我们知道保罗写这封书信有众多的目的，他不只是因信称义，如果你看到因信称义的时候，那只是其中的一个主题而已。保罗第一个的目的是要罗马的教会来帮助他往西班牙去传福音，可是罗马教会不是保罗所建立的，所以保罗很难取得罗马教会的支持，因此保罗呢，他就写了罗马书来向罗马教会自我介绍，让他们能够认识自己，并且支持自己前往西班牙去宣教的一个跳板。换一句话说，保罗呢，他为了自身的处境跟需要而写了罗马书，再来就是他为了要处理罗马教会基督徒群体的那个情况，因为在教会当中，犹太信徒跟外邦信徒的关系呈现了张力，彼此不接纳，所以他们需要被教导和被牧养，来改善信徒之间的那种互相排挤的关系。最后保罗为了护教的缘故，以辩证福音，因为有人误解了保罗的教导，就像罗马书六章里面所说的，在恩典当中人可以继续的犯罪，他们以为弟兄姐妹们，我讲了这么多， 无非就是想要给你一个概览。就像你到罗马城以后，也许你可能会看罗马书的时候，你会找很多的注释书，它就像旅游手册一样，也有可能它就像 Google Map， 可以帮助你找到罗马书整卷书卷的脉络，保罗要写这个罗马书的目的是什么。你开始读罗马书了吗？当你在看罗马书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我只是做了一些概览，它里面其实很丰富，而且注释书呢是新约书信里面它的注释书是最多的一卷书。而且呢，罗马书它也是改变过许多人生命的一卷书。你是不是也期待着罗马书这一卷改变过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书卷也能够改变你的人生呢？当你读罗马书以后，你也可能希望从罗马书里面得到从主而来的那个新的生命。鼓励弟兄姐妹们，今天已经是11月底了哈，我们还有一个半月，因为我们1月29号就开始罗马书，所以你必须要先看，你可以快快的看，你不要一天只看一章，16章你一口气把它看完，比较能够帮助你抓到整个的脉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耶和华上帝，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主，我们求主你来引导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境况，求你用我们能够看得懂，而且用我们的理性能够了解，能够明白的话语，让我们来认识你，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你的话语来形塑，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让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引导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能够进入到真理的里头，能够发现保罗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是什么，帮助我们了解不只是好像马丁路德、奥古斯丁或者是约翰卫斯理他们曾经被这卷书所改变所称的因信称义，它不仅仅是因信称义。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更多的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单单的从罗马书里面去了解保罗这个人，让我们从保罗所写的罗马书这一卷书里面看到保罗当时所处的处境，那个时代的关系。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
好，谢谢 Christy 啊，给我们发出一个邀请啊，就请大家来开始读罗马书。读过罗马书的人可能都知道，这不是很容易读的一个书卷啊。如果今天的信息激起了我们的兴趣，还有如果你读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困难，正好就可以借机会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参加下一期的主日学哈，这个留给大家自己去思考。另外，罗马书还有保罗的经历也一再提醒我们，就是福音是我们每个人的职分，我们每个人都要在这个职分上，在最后的日子要向主耶稣来回应我们是如何做这些职分的，我们有没有完成这样的一个职分啊。所以今天的信息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用一首回应诗歌，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
一起唱，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行旗，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轻轻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
有信心啊，就像这首诗歌里面所说的，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有信心听到主在欢迎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做完主的工。就像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写到的，当走的路已经走完，当做的工已经做完，这是我们人生一个目的。我们在福音上职份就在我们所做的工上都显现出来，愿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心，也作为我们的提醒啊。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义务，也是我们回应上帝给我们恩典的一种方式，请大家按照周报上所刊登的方式来奉献。 再次鼓励大家可以设置自动转账的方式来奉献啊。每次我们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要预备充足，提前预备。好，我们一起为奉献献上祷告。慈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教会当中都彰显出来，让我们充足有余，也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可以把所得到的一部分奉献，甘心乐意地献到你的殿中来为你所用。主，我们求你继续加添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奉献的更多，做的更多，以讨你的喜悦。主，我们这样的奉献是真心甘心乐意奉献而上的，求你悦纳我们做，把自己献上，把金钱献上，把时间献上，来作为对你的回应。求你也保守教会的执事可以善用这笔金钱，善用我们所献上的，来拓展福音的事工，让更多的人在你的福音上有份，可以回转来归向你。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想邀请 Kitty 刘姊妹为我们做今天在做一个圣诞集会的一个报告。